欢迎收听《沉睡的人鱼之家》，作者东野圭吾，由摩铁图书出品，主播云天河、沈念如。第28集。
把礼物交给小生，在去看瑞穗之后，我们就马上离开。
美行可能察觉到何昌感到讶异，辩解式的说明，
别急着走，留下来慢慢玩，生人应该也会高兴。
但美晴露出微妙的表情，若叶也不敢正视何昌的态度，显得有点拒人千里。何昌带着他们从玄关走进屋内，荀子从走廊深处走来，一看到美晴他们立刻挑起眉毛。
你们约好的吗？
不是，刚好在门口遇到。
是哦。午安。
美晴向荀子打招呼，她的表情很僵硬。
谢谢你们特地来。
荀子注视着妹妹，看到她们姐妹意在言外的眼神，何昌猜想之前可能发生过什么不愉快的事。他想了一下，是不是该当场问清楚，但最后决定作罢。接下来将是漫长的一天，他可不想出师不利。荀子低头看着外甥女，扬起了嘴角，他的表情看起来很虚假。
若叶，也谢谢你来为生人庆生。
若叶轻轻点了点头，抬眼看着何昌。
姨丈，我们可以去看瑞穗吗？
当然可以啊，欢迎你去看他，对不对？
他征求荀子的意见，但荀子没有反应，把头转到一旁。若叶脱下鞋子走去瑞穗的房间，但他还没打开门，荀子就说，
他不在那里。
他在哪里？
何昌问。
在客厅啊，今天弟弟要举行庆生会，他当然要参加啊。
荀子说完走向走廊深处，何昌脱下鞋子，看到有一双熟悉的男人皮鞋。何昌与美晴、若叶一起去客厅一看，吓了一大跳，因为室内用了大量气球和五彩缤纷的派对用品装饰。
哇！
若叶惊叫起来，
啊，真的很漂亮。
何昌看着挂在墙上的 Happy Birthday 的银色装饰，小声说道，
是不是很不错？
荀子站在桌子旁问，
你一个人布置的吗？
我请妈妈稍微帮忙了一下。
啊，太了不起了。
谢谢。
何昌将视线移向窗边，穿着短袖衬衫的星野站在那里。何昌第一次看到他穿便服的样子。
打扰了。
星野恭敬地向何昌鞠躬。
你也受邀来参加吗？
是，夫人希望我务必来参加。
因为有事要请他帮忙。
一旁的荀子说。
我一个人有点困难。
何昌看向星野身旁的轮椅，瑞穗坐在轮椅上，穿着一件以前没见过的华丽小礼服，应该是为了今天特地买的，一头长发微微卷了起来。一定是荀子为他做的造型。瑞穗闭着眼睛，睫毛很长，看起来真的像洋娃娃。何昌看到轮椅后方有东西，小桌子上似乎放了什么东西，但用布遮了起来。仔细一看，有电线连在轮椅的椅背上。
你想要干什么？
何昌问荀子。他微笑着，眼神透露出他显然在打什么主意。
这是秘密。
何昌内心产生了不祥的预感， 他看向星野，星野窘迫地移开了视线。就在这时，千鹤子叫着：“
哎呦，若叶，你来了！”
千鹤子满面笑容地从厨房走了出来，走向外孙女：“
我们带了礼物来送给小生。”
若叶拿起手上的纸袋：“
小生在哪里？”“
小生哦。”
千鹤子看着熏子，向他确认：“
他应该在二楼自己的房间。”
熏子回答，看着墙上的时钟：“
他在干什么？他的同学都快来了。”
他不满地皱着眉头，快步走了出去。何昌叹了一口气，看向桌子，桌子放了餐盘和杯子，还有汤匙和叉子。他数了一下，发现总共有七组。生人应该坐在桌子短边的座位，也就是寿星座位上。有六个同学要来，何昌暗自想到，有这么多同学来参加庆生会，代表生人在学校的生活很顺利。就在这时，听到了熏子的怒斥声。熏子的声音在走廊上产生了回音，何昌与身旁的千鹤子互看了一眼。接着再度传来了声音，这次是生人的说话声，他说了什么，但听不清楚。何昌来到走廊上，听到楼上传来熏子的斥责声：“
别说蠢话了，赶快到楼下去。”“
不要，我不想去。”“
为什么？若叶姐姐也来了，爸爸也来了，而且你的同学也快来了，赶快下楼。”
生人大叫着：“
我不要，我不要。”
何昌来到楼梯下方，发现熏子和生人正在楼上推来推去。“
喂，你们在干嘛？”
生人正想要甩开母亲的手，听到声音后停了下来，他的脸皱成一团，好像快哭出来了。“
到底是怎么回事？”
何昌问熏子。“
我也不知道，他突然说不想办庆生会。”“
为什么？”
生人没有回答，仍然蹲在地上。“
先来客厅，如果有什么意见下来再说。”
听到何昌这么说，生人慢吞吞地下了楼，熏子一脸生气地跟在他身后。何昌在他耳边小声地问：“
哎，怎么回事啊？”
他微微偏着头说：“
不知道。”
生人走进客厅，美晴他们立刻笑脸相迎。若叶从纸袋里拿出盒子走向他，盒子上绑了粉红色缎带。“
小生，生日快乐。”
生人尴尬地接过盒子，小声地说：“
谢谢。”
他的脸上没有一丝喜悦的表情，反而看起来很痛苦。“
小生，你打开看看。”
美晴对他说。生人点了点头，蹲在地上，准备解开缎带。“
等一下。”
熏子说。“
你的同学不是快来了吗？等一下再打开礼物。”
生人停下手，但他抱着礼物并没有站起来。“
他们怎么还没来？”
熏子皱着眉头，抬头看着时钟：“
这么晚了，他们应该会一起来。是不是有人迟到了？”“
应该吧，还是那一班电车晚到了。”
千鹤子说。“
是吗？应该不会迷路吧。”
熏子走向窗户时，低着头的生人用有点沙哑的声音说：“
不会来了。”“
啊？”
熏子停下了脚步。“
你刚才说什么？”
生人抬起头，他的双眼通红，他看着母亲说：“
不会来了，我的同学不会来了。”“
哼，怎么回事？”
生人低头沉默不语，他的肩膀微微颤抖。荀子倒吸了一口气，怒目看向生人，大步走向他。
为什么？你不是说他们会来吗？说有六个同学会来吗？有山下、田中、上野，还有那个谁要来吗？
生人的脸皱成一团，摇了摇头。
不会来，谁都不会来。
所以我在问你，他们为什么不会来？
因为我根本没有邀请他们，我没有告诉任何人我要举办生日会。
泪水从生人的眼中流了下来。荀子蹲在生人面前，双手粗暴地抓住了他的肩膀。
这是怎么回事？
荀子，何昌说，你不要激动。
你闭嘴！
他继续瞪着儿子说，
回答我，这是怎么回事？妈妈不是跟你说要举办庆生会，请你邀请同学来参加吗？但你为什么没有告诉任何人？
生人不敢看母亲的眼睛，他缩着肩膀想要低下头，荀子硬是抬起他的下巴。
所以你说有六个同学会来参加是怎么回事？是骗我的吗？
生人没有回答，荀子抓着儿子的肩膀用力前后摇晃。
回答我，是骗我的吗？你同学不会来吗？
生人无力地前后晃动了脖子，小声地说，
不会来。
为什么？为什么要说谎？为什么不邀请同学来？
因为
生人泣不成声。
因为姐姐在啊，妈妈说要让姐姐和大家见面。
那又怎么样？有什么问题吗？
因为我告诉大家说不在了。
不在？什么意思？
我告诉同学姐姐已经不在家了，但如果他们来家里就会知道我在说谎。
为什么姐姐不在？她不是在吗？为什么要说这种谎？
因为如果不这么说，大家会欺负我。但我说姐姐不在之后，大家就再也没说什么了。
站在何昌身旁的美晴用手捂着嘴啊了一声，似乎想到了什么，于是何昌问他，
怎么回事？
姐姐带瑞穗去参加了小生的入学典礼，小生的同学似乎为这件事嘲笑他。
美晴小声地回答。原来是这么一回事，何昌终于恍然大悟，瑞穗差点成为生人遭到同学霸凌的原因。小孩子的世界，如果不在意表面功夫，很容易发生这种事。
你说姐姐不在家，去了哪里？
生人没有回答荀子的问题，深深地低下头。荀子心浮气躁地说，
回答我。
死了。
生人小声地回答。
什么？我没听到，你说大声点。
听到荀子的斥责，生人的身体抖了一下，然后似乎豁出去了，回答说，
我说他死了，我说姐姐已经死了。
荀子顿时脸色发白。
你竟然？
难道不是吗？姐姐她根本就想死了。
啪的一声，荀子甩了生人一巴掌。生人哇哇大哭起来，但荀子不理会他，抓住他的手臂。
你要道歉，赶快去向你姐姐道歉，竟然说这么过分的话。
荀子等生人站起来， 就想要把他拉到轮椅前，他的眼中满是血丝。
等一下，玄子，你不要激动。
何昌想要让他松开生人的手臂。
你不要插嘴！
这怎么行？我是孩子的父亲。
你算什么父亲？根本什么都不管。
的确是这样，但我随时在考虑两个孩子的事，随时都在考虑怎么做对他们比较好。
我也是啊，所以才举办庆生会，邀请圣人的同学，让他们见到瑞穗之后，他们就不会对圣人说一些奇怪的话了。
何昌摇了摇头，
哪有这么简单？瑞穗只是闭着眼睛坐在那里，小孩子很残酷，他们还是会觉得瑞穗死了。
荀子微微眯起眼睛，扬起嘴角，没想到在眼前的情况下，他竟然露出了笑容。
如果只是坐在那里的话，的确会这么想。
他的语气和刚才不同，平静的有点可怕。
但如果会动呢？
什么？
比方说，只要向瑞穗打招呼，他的手就会动呢？或者是生人在吹蛋糕上的蜡烛时，瑞穗的双手动了呢？那些小孩子看到之后，仍然觉得他死了吗？
何昌听了妻子的话，惊讶地看向星野，原来今天找他来是为了这个目的。星野似乎事先听说了荀子的计划，所以尴尬地低下了头。
老公，你还记得那天的事吗？就是我们决定提供器官捐赠，去医院的那一天。我们一起握着瑞穗的手，原本以为就要和他告别时，他的手动了一下。你没有忘记吧？我们就是因为这样，才确信瑞穗还活着。
我当然没忘，但这是两码事。用仪器活动他的身体，根本没有意义。
不说的话，没有人知道用了仪器。
那只是假的，是欺骗。
才不是欺骗！我要让他们知道，不让任何人说瑞穗已经死了。圣人，你现在去打电话给同学，说要举办庆生会，请他们来家里，说准备了很多好吃的东西等他们来，快去。
荀子再度用带着怒气的语气说道，然后推着儿子。下一刹那，何昌举起了右手，他甩了荀子一巴掌。他按着脸颊，用充满惊恐和憎恨的眼神看着他。
够了没有？
何昌大吼道。
你知道自己在干什么吗？不要强迫别人接受自己的价值观。
我什么时候强迫别人了？我什么时候强迫别人了？
你现在不是吗？你不是在强迫生人吗？我告诉你，每个人有不同的想法，我能够理解你不愿意接受瑞穗已经死了，非常能够理解。但这个世界上，有人遇到完全相同的情况，却接受了现实。
荀子用力吸了一口气，瞪大了眼睛。
你要接受瑞穗已经死了吗？
何昌皱着眉头，摇了摇头。
老实说，我自己也不知道。
他用呻吟般的声音说道。
但我认为自己了解状况。
怎样的状况？
两个月前，我去找了近藤医生，请教了他的意见，他仍然没有改变初衷， 认为瑞穗是脑死状的，而且完全没有恢复。如果现在做测试，应该会判定为脑死。这和身高是否长高没有关系，也就是说，瑞穗还能够被当成活着，只是因为没有做测试。必须承认这一点。
荀子原本发红的脸渐渐苍白。
瑞穗其实已经死了，你要我接受吗？
我并没有要求你接受，你要怎么想是你的自由，我只是告诉你也有人这么想，你不能责怪别人这么想。
死了。
荀子无力地跪在地上，然后瘫坐下来。从他垂头丧气的样子可以感受到他极度失望。何尝知道荀子很受打击，但这也是无可奈何的事，这些话迟早要说。和近藤见面之后，他一直这么想，却始终无法说出口，结果一拖再拖。何尝语气温柔地想要叫他的名字时，他猛然抬起头，何尝看到他的双眼，忍不住被吓到了。他的眼神涣散，却充满不寻常的气势。
你怎么了？
何昌问，但荀子没有回答，迅速站起来后，一言不发地大步走去厨房。何昌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，跟去厨房好奇地张望，发现他立刻走了出来。看到他手上的东西，何昌大惊失色，他拿了一把菜刀。
你要干嘛？
何昌倒退了几步问道。荀子没有回答，用没拿菜刀的右手拿起了桌上的手机，然后面无表情地开始拨打电话。不一会儿，电话似乎接通了，他对着电话说：
喂，请问是警察局吗？我老公情绪激动地挥着刀子，可不可以请你们马上派人过来？地址是……
何昌惊讶地问：
你在干嘛？
姐姐！
美晴也叫着他，但荀子不理会他们，继续对着电话说：
是家里的人，目前的情况并不危急，对，没有人受伤。因为我不想打扰到邻居，所以请不要鸣警笛。对，可以按对讲机的门铃，那就拜托了。
荀子挂上电话，把手机丢回桌上，看着千鹤子说：
警察很快会上门，妈妈，到时候麻烦你去开一下门。荀子，你到底……
但是荀子似乎并没有听到母亲的声音，他看着轮椅旁的星野。
星野先生，请你离开瑞穗。
哦，好。
星野脸色苍白地走到何昌他们那里。荀子站在轮椅旁，双手拿着菜刀，用力深呼吸后看向斜上方。他浑身散发出拒绝的空气，似乎在告诉在场的人，无论别人问什么，他都不会回答。